鸡全胜下到宽大的浴缸里，舒舒服服地躺下了，不紧不慢地说：启超，这话你不要说。7年前你还在大学读研究生，根本不知道蓝天股票受贿案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齐宇宙是个什么人物。这个齐宇宙本质上不是个好人，四处拉帮结派，在靖州就没干过几件好事，也只有刘冲天容得了他。他会实事求是，还什么觉悟？算了吧，这种人还是少和他啰嗦。李其昌坐到了浴缸的缸沿上。
老爷子，你又糊涂了吧？齐宇宙本质上好不好，与你有什么关系？与你有关系的只是这份举报，
如果落实了这份举报，刘冲天就得滚出靖州，就得到大牢里去蹲上10年8年。
你老爷子真是的，该出手时为什么不出手？我都替你着急。
齐全胜笑了，是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笑。
齐昌，你急什么啊？真是不急皇帝急太监了，还该出手时就出手。我都在这里休息了，还出什么手啊？向谁出手啊？你倒说说看。
李其昌热烈的道：老爷子，你要真听我的，我就建议你拿着这份举报材料和省委正秉义书记、省纪委李世炎同志好好谈一谈，请教一下他们，刘冲天的经济问题是不是也要查一查呀？反腐败是不是有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如果没有因人而异的问题，就请他们先查刘冲天。
齐全胜摆摆手：
好了，齐昌，不要说了，你这个建议并不高明，太幼稚了吗？你不想想，既然我能收到这份举报材料，秉义同志、世炎同志会收不到吗？没准中纪委、中组部都收到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多操心了。这份心该谁操就请谁去好好操吧，我倒该省省心喽。
然而内心的激烈情绪仍是压抑不住。洗过澡回到房间，齐全胜身着浴衣站在落地窗前，凝望着窗外疯狂宇宙的夜景，禁不住脱口说了句：
刘冲天，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挺多久。
李其昌马上接话道：
老爷子，那你还等什么？出手反击吧。
齐宇宙的举报材料上说了，你对这个案子最清楚，人家就等着你明确表个态呢。你这个态一表，刘冲天非垮不可。
齐全胜回转身：
这个态我不表，我相信省委，相信秉义同志，当然也要看看他们。
李其昌这才悟出了什么。
齐书记，那你的意思是？
齐全胜一字一顿道：
我要看看中国共产党的一级省委对反腐倡廉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话音刚落，一连串惊雷炸响，窗外变得一片通亮，恍若白昼。李其昌禁不住想起了从欧洲招商回国那个雷雨之夜，笑道：
齐书记，今夜雨真大，还雷鸣电闪，真像我们回国那样，你老爷子说是不是太有意思了？
齐全胜意味深长：
有什么意思啊？在这么疯狂宇宙，可要洪水滔天了。
李其昌这才想了起来：哦，对了，齐书记，还有个事儿忘给你说了。
刘冲天手下那帮废物现在总算是搞清楚了，杨洪志是被债主绑架，专案组昨天通过省公安厅对王六顺讨债公司的王六顺发出了2001第18号通缉令，现在恐怕正在省城四处找王六顺呢。
齐全胜没等李其昌说完便笑了：
呵呵，还真够热闹的呀，到现在还没找到那个重要证人杨洪志，也许抓到王六顺 就能顺藤摸瓜找到杨洪志了。好好好，这办案思路很好嘛。啊，
李其昌会意的大笑起来。葛经理总的来说还是讲道理的，那天喝着二锅头和杨洪志说了心里话。
杨老板，你基本上是个死老虎了，我这单生意是亏定了，可我不能怪你啊，要你写的信你都写了吗？也没有耍什么花招，应该说是尽到心了。我呢，该走的程序没少走，也尽责了嘛。所以杨老板，这118万咱就先放一边吧，从今往后咱就当好朋友处，有事儿你只管招呼。
杨洪志马上招呼，提出了一个关乎阳光的问题。
葛经理，我这一天到晚蹲在地下室里晒不到太阳，对身体影响很大嘞。你看能不能像监狱放风那样，每天让我上去晒晒太阳。
葛经理搂着杨洪志直笑。
老弟，又不够朋友了吧，上去一见阳光你还不蒸发了？你虽说是死老虎，总还是只老虎嘛，再不济我们王六顺讨债公司也得落张虎皮嘛。关于你身体健康的问题，我倒有个考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生命在于运动嘛，你能不能多运动运动？
杨洪志虚心求教。
葛经理，在这三间地下室里你看我该怎么运动啊？
葛经理教诲道。
运动有多种形式，比如说给我们讨债公司的同志们擦擦皮鞋洗洗衣服，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嘛，既锻炼了你自己的身体，又帮助了我们的同志，还增加了朋友之间的感情，不比上去晒太阳好得多。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建议，既不是命令，也不代表组织。我再重申一下，我们王六顺讨债公司是个信誉卓著的集团公司，文明讨债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投诉我，我是绝不认账的，这话事先得说清楚。
杨洪志忙道。葛经理，你看看你，这回是你不够朋友了吧？我哪能为这点小事去投诉你呢？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给你们添的麻烦够多的了，让你们操了这么多心。
葛经理似乎动了感情。
你老弟知道就好，我还从没为哪个业务对象操过这么多心来。你也知道，目前我们市场经济还在初期阶段，法律手段和制裁措施都很不完善，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像你这样赖账的杨白劳，我们身上的担子也就比较重了，既要讨债，又要对你们进行法制教育。
杨老板啊，你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的日子也过不了好久了。
不是外人了，你凭良心说，看着我和同志们这么为你忙活，惭愧不惭愧啊？啊，就没想过替讨债公司的同志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为我分点忧？就光想着晒太阳？比太阳更温暖的可是同志之间的感情啊。
杨洪志被说服了，从此以后成了葛经理讨债公司的编外成员，虽说不参与公司的主营业务，辅助业务全包了，洗衣服、擦皮鞋、扫地、擦桌子，忙得不亦乐乎，身体也在这忙碌之中有了点健康的意思，脸上竟生出了些许红润的光泽来，朋友之间的感情更是大为增加。葛经理和同志们对他的表现相当满意，每当穿着锃亮的皮鞋出门讨债时，总忘不了表扬杨洪志几句。然而对阳光的怀念仍是那么强烈，杨洪志做梦都梦着阳光下的自由，尽管这奢侈的梦想有点对不起葛经理，为了重获这份阳光下的自由，杨洪志不要任何人催促，仍天天写信，开头第一句话总是华玲我爱，弄得葛经理和同志们
一看他写信，就先把这话说了出来，让他挺不好意思的。这期间也留了点心，暗地里干起了很不够朋友的侦探工作。擦皮鞋时，杨洪志会根据皮鞋上尘土的多少、污染程度，判断皮鞋的主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逼命讨债。洗衣服时，杨洪志会翻遍衣服上的口袋，寻找衣主们可能留下的犯罪证据。这时，杨洪志对自己的遭遇已不无怀疑了。种种迹象证明，这不像是一次简单的讨债，他好像落进了某种精心策划的陷阱中。这一怀疑竟是正确的。那天，他终于在葛经理脏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两封没寄出的信，其中有一封竟是他十几天前写的。这一发现让杨洪志吃惊不小。杨洪志本能地想到，也许他写下的每一封信从来没被寄出过，也许人家是想让他死在这里。他们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和蓝天集团腐败案有关系？一时间，恐惧像潮水一般把杨洪志吞没了。那天在家值班的是黑脸老赵。杨洪志揣摩了一下，觉得凭自己的力量和手段打倒这位五大三粗的老赵夺门而逃可能性不是太大，所以决定和老赵做一次生意。葛经理讲原则，拒腐蚀永不沾，老赵未必也这么讲原则。这些日子处下来，杨洪志已经知道了老赵养了一堆超生娃，日子过得挺紧，为了点加班费几次在背后大骂葛经理。一个人只要穷，只要爱钱，那就有空子可钻。杨洪志拿着那两封没寄出去的信和老赵摊了牌。老赵，这是怎么回事？老赵挺意外，愣了一下，一把夺过信。
你这是从哪找到的啊？
杨洪志说，从葛胖子的脏衣服里。老赵松了口气，
哎，那就与我无关了，你去问葛胖子吧，这都是他的事。
杨洪志又道说，就和你无关吗？我老婆收不到信，不送钱来，你到哪儿挣钱去？这话戳到老赵的痛处。老赵骂骂咧咧道，
可不是吗，这个月奖金提成全屁了。
杨洪志便说，老赵，你的奖金提成我发了，给我拿纸拿笔来。老赵乐了，多少有点激动。
哎，杨老板，你这人够意思。
拿来了纸笔，
我每月的提成奖金不算多，也就2000块左右。我也为你忙活，你就给我发个2000吧，我不能坑你。
杨洪志想了想，提笔写道，华玲，急付来人10万元，性命攸关，切记，杨洪志。写罢将纸条递给老赵，
拿着我这个纸条到我老婆那里取钱吧，地址你们知道的。
老赵看着纸条上的数字，眼光发直，手指抖。
10万？杨老板，你送我10万？
杨洪志点点头，
就是10万，多了我也拿不出来了。
老赵却又迟疑了，
你不会把这事告诉葛经理吧？
杨洪志道，
我告诉葛胖子干什么，这是咱们朋友之间的事儿。
老赵又问，
你没有什么条件吧？要放你我可真不敢，葛胖子他们可黑着呢。
杨洪志笑道，
没什么条件，真没什么条件，朋友嘛，能帮的忙总要帮。你老赵有4个超生娃，日子过得那么难，又为我的事儿拿不到奖金提成，我不能不管嘛。
老赵感动极了，扑通跪下，
杨老板，我替我家娃们谢你了。
10万拿到手第三天，又逢老赵值班，老赵很恭敬的请杨洪志喝了酒，把自己知道的向杨洪志说了。老赵说，
据葛经理无意中透露，这次对他的绑架是一个大人物下的令，连葛经理都无权放他。杨洪志挺悲哀地说，那我就在这里等死吧，不过就算我死了，有困难你照样找我老婆，朋友之间千万别客气。老赵惭愧了，借着酒意把反锁着的门打开了，要杨洪志逃。自由的阳光就这样靠10万元买到了手。杨洪志连拖鞋都没来得及换，便冲出了地下室。然而一出地下室，一阵爆裂的阳光便将杨洪志击垮了。长期的地下室生活，已使杨洪志接受不了阳光的强烈刺激。走向地面的一瞬间，杨洪志眼前一片恍惚，整个世界都模糊不清了。在那个灿烂美好的中午，阳光几乎变成了无耻的杀手，差一点收回了杨洪志已获得的自由。那当如果老赵变了卦，如果葛经理和手下这帮人回来了，他在眼睛假性失明的情况下，十有八九会被重新扔进地下室。跌跌撞撞走到大路边，视力逐渐恢复了，杨洪志才拦了一辆出租车。
快去靖州！
出租车司机打量了杨洪志好一会儿。你先生去靖州什么地方？杨洪志心慌意乱，怕好不容易获得的自由再被谁一把没收。这里毕竟是省城，人生地不熟的，于是先钻进车里锁上车门，才急急道，
别问这么多了，先到靖州再说吧。
出租车司机笑了，那你先生可以下车了，这里就是靖州。
什么？这里是靖州？
杨洪志根本不信。
你开什么玩笑，我现在可没这个心思。
真是的，我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这是省城吗？
快快开车去靖州。
出租车司机没开车也有些不高兴。
哎，你这人是怎么了，脑子有病啊？
我在这里开了10年车，还不知道这里是省城还是靖州？告诉你，这里是靖州老城区，那边是独秀峰，这边是二建项目公司杨老板盖的那座烂尾楼蓝天科技城，不信你自己下车看看去。杨洪志没敢下车，摇下这边的车窗一看，独秀峰赫然闯入眼帘。摇下另一侧车窗再看，不远处竟真的冒出了那座他一手承包盖起来的蓝天科技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原来自己不仅没到过省城，竟还是被关在离自己建筑工地不远处的一个地下室里。根据记忆重新判断，那座地下室应该是市粮食局的废弃粮库。蓝天科技城开工时，他还在那里安置过一些干活的民工，因此便想，葛经理这帮朋友也太不够朋友了，在这种事上都骗他。他呢也是太糊涂，竟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出租车司机又说话了，看明白了吧，这里是不是靖州？ 杨洪志连连道，
哎，对对对，是靖州是靖州。哎，你快开车快。
出租车司机把车启动，
说吧，你先生到底要上哪去？
杨洪志也不知道该上哪去，家是肯定不能回了，信写了不下20封。葛经理和那帮朋友们人人知道他家的地址，躲到公司也不行，迟早还得落到他们手上。想来想去，最安全的地方也许只有市检察院反贪局了，在那里起码不用再提心吊胆。于是要司机直接开市检察院。司机显然没把他当好人，笑问，
你这个样子去检察院干什么？
杨洪志掩饰道，
捞个朋友，我有个朋友前几天进去了。
司机越发怀疑了，
捞人？就你？我看你这样子只怕连检察院的大门也进不去。
杨洪志这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只穿了条印着美国星条旗的沙滩裤。 脚上穿着一双破拖鞋，怎么看也不像个有身份的主，只好改了口，信口胡说道：“
老弟，我和你说实话吧，我要去举报一个大贪官，我他妈的被这个大贪官害苦了，都家破人亡了。”
司机马上想到了自己的车资，这么说，我这趟车险是没指望了，得尽义务了。
杨洪志忙道：“哎，哪能呢？我先让市检察院付给你，一定。”
司机倒也爽快，叹了口气说：“哎，就是不付也没什么，咱也得为反腐败做点贡献嘛。”杨洪志一颗心这才放定了：“
哎，就是就是，反腐败也不能光靠党和政府，我们老百姓也要尽点力嘛。我要不是因为和腐败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也落不到这种地步。”